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热点大家谈节目时间啊。那今天呢，丁悦是特别请来了湾区啊资深的 CPA， 就是林毅会计师哈、啊，跟我们一同连线，来解析呢，就是最近国会刚刚通过，然后由川普总统签署生效的大美丽法案啊，究竟会给我们的家庭和个人报税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哈、啊？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您，林毅会计师。
主持人好，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毅。
那关于这个大美丽法案，其实因为他说他很大嘛，所以他的这个范围是蛮广的啊，从什么医疗啊、能源、国防、福利等等都有琢磨。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湾区的听众朋友来说，包括我自己本人哈，还是最关心这里面关于这个减税，尤其是对于我们个人哈、家庭税务方面的一些影响哈。所以今天就特别请林毅会计师来跟我们就这方面哈详细的分析一下。首先，林会计师，您能不能帮我们就是总结一下哈？就是对于不同收入的范围的个人和家庭哈，有哪些具体的减税的这个方案呢？
在这个大美丽法案下面呢，有针对有一些不同的族群呢、那但是针对所得不是太高的工薪的人群呢，在这个法案下面呢，称其为新中产阶级的税务减免。那其中呢，包含着小费所得的抵扣。那抵扣的上限呢是25000美元，但是呢，如果单身所得超过150000，夫妻合并申报所得超过300000美元呢，将会逐步的递减。其实这个部分呢，对于所谓的新中产阶级的税务的抵减呢，我们可以先把它理解成是川普总统当时他开的这个竞选的支票嘛，他要兑现他的竞选的支票，所以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小费所得的抵减。那另外呢，同小费所得的这个抵减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是加班费的抵减。所以呢，如果夫妻或者是单身的所得不是太高的时候呢，夫妻合并申报呢也可以享受每个人12500块钱的抵扣额。那此外呢，除了这个之外呢，在以前我们传统的报税所谓的这个列举扣除额的项下，就是 itemized deduction 里面呢，能够扣减的部分是只有这个房贷的利息但是在这个大美丽法案之下呢，也开放了这个对车贷利息的抵减。所以呢，如果所得没有超过单身没有超过100000美元，然后合并申报没有超过200000美元的话呢，至多可以享有10000美元的这个车贷的抵减。然后还有一件呢，针对这个族群的，就是如果呢不是使用这个 itemized deduction， 就是列举扣除额的人士以前是没有办法抵扣慈善捐款的。但是这个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所以就是要鼓励这个慈善的捐款。那在这个法案之下，就算是不使用这个列举扣除额，单身的人士呢，至多可以减1000美元的慈善捐款。那夫妻合并申报呢，至多可以减2000美元。所以呢，这一段呢，是指的是所谓的新中产阶级。那对于在硅谷来讲的话，有很多是工程师的双薪家庭。那我们回顾到这个2017年川普税改的时候呢，其实它增加了我们这个 itemized deduction 列举扣除额项下，那对于州税以及地产税的抵减，那至多只限制在10000美元。那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因为我们身处在兰州是加州啦，或者是纽约，其实我们就是地产税很高，然后所得税很高的一个州，所以有的人就说，哎，这个是不是在处罚兰州？但是呢，在这个大美丽法案下面呢，就是把这个10000块钱的抵减把它提升到40000块钱了，所以这个是蛮高的条幅。然后如果是我们提高了这个列举扣除额的项下的话呢那大家可以预见的就是课税所得就会随之下降。那我知道在湾区有很多 高所得的人士其实是不仅仅是想省现在的税嘛，他也想要去省以后的就是退休时候的税。所以呢在这个状况下的话呢 Roth IRA 的 conversion 就是说Roth IRA 的这个 convert 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所以呢增加了这个列举扣除额的部分，其实我想是对这个 Roth IRA conversion 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那另外呢对
OK 在这儿我想打断您一下林会计师，您指的这个更大的空间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通常在做 Roth IRA conversion 的时候是把税前的所得要转到税后去嘛，对不对？然后一般人都会来问或者说自己在考量就到底要 convert 多少钱，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把那个税级表拿出来看 tax bracket。 对，所以呢好比说你现在是在22的税级，那你又不要跳到32，所以你就看说你有多少空间可以在不要跳到下一个税级或者是不要离税级太远的状况下你可以 convert 多少钱。
好，确实哈，这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了，而且现在确实有操作空间了哈。诶，那谈到就是您刚才讲的是这个工薪阶层啊，包括这个硅谷哈，就是比较高薪的家庭哈，大家会涉及到的一些这个税务方面的改变。但是我们都知道湾区很多人大家都喜欢投资嘛，那投资的话这一次在大买力法案更动之下哈，又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投资的话这也是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啦。我想在大买力法案之下对于 long term capital gain 的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呢就所得结构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巴菲特他有说的名言嘛，他认为他缴的税是比他的秘书还来的少，那这个东西是跟所得结构相关的。因为我们一般打工人我们的所得是劳务所得，那最高的现行的税级是 37%。 但是如果是从事一些投资活动，对不对，就是好比说有股市派啦房市派啦，就是有一些所谓的 capital gain 资本利得，如果持有是超过一年以上的话可以享受优惠的税率嘛，就是最高也就是 20%。 如果是超过25万以上的这个夫妻合并申报再加 3.8% 的 net investment income tax。 所以长期投资的利得本来就是比这个 ordinary income 来的低这样。
OK， 好，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想大家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自己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财务啊税务规划的这种目标都不太一样哈，那今天我们也很荣幸啊能够请来这个林会计师，所以各位听众朋友针对会计师讲的啊刚才这个大买力法案的一些新的内容变动，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也欢迎您哈随时打热线进来哈，直接跟这个林会计师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除了林会计师刚才讲的部分，我们知道这个有孩子的家庭哈，在这个大美丽法案，我们看到川普在这个法案当中也做了一些这个新的更动哈，看起来是优惠，但是呢，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哈，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好的，因为现在日益高涨的大学学费，我相信是很多人关心如何替小孩子储备这个大学的基金。好，然后呢，在这个大美丽法案相关的就是一个新的东西，叫做川普账户，然后呢，也跟529教育基金也有相关。在这个法案的下面呢，我们的川普爷爷会发给每一个2025年到2028年之间出生的新生儿每一个人1000元的投资的红包。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川普总统是有商学的背景嘛，所以呢我认为立法的本意就是说要让小孩子从小就开始有投资的概念。
是，很多人开玩笑说川普是让什么全民从小炒股，是这个意思吗？
我认为就是说要学习怎么去理财啦，对，这个概念本身是没有问题，对，所以就是给每个人每个小孩子小朋友一个1000块的投资红包。那这个投资的红包呢，父母就可以有两个选择啦，一个选择就是把这个1000块的投资红包就当成是一个种子，可以放在川普账户里面， 那这个川普的这个账户呢，就是它有点像是 401k， 它是属于一种可以递延所得税的一个账户。就是说呢，好比说我今天投1000块钱进去，但是到我要念大学的时候呢，它可能涨到了10000块钱。那中间的这个啊，就是增长的部分呢，只要你不取出来，那它是不用课税的。所以呢，它是有一个投资递延课税的这个功能啊。然后呢，上限的话，现在我所看到的是每一年的是5000块美元的投资上限。然后呢，而且它有规定，就是说你的这个投资在川普账户之内只能投资于股票指数，其实这也没有错啦，你就是投资 index 其实也比较平稳。然后小孩子到18岁的时候呢，他就有部分的控制权，然后到25岁呢就会有完全的控制权，但是呢他只能够提取合格的用途。那合格的用途呢，那当然就是支付大学的学费，那因为川普总统是做生意的嘛，所以合格的用途里面呢也包含着开始做生意，然后或者是呢首次购买自用住宅等等。那如果父母觉得这个1000块钱呢就是川普账户是一个新的东西，觉得也许有别的选项的话呢，其实父母也可以把这个1000块钱呢放入现行的529教育基金里面。这529教育基金我相信也是蛮多父母或者是祖父母有帮助储蓄的一个529教育基金。然后在这个大美丽的法案之下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川普总统他其实蛮偏好失效系统的，所以呢他就是在2017年呢川普税改之前，其实529教育基金的合格费用呢是只限制在大学教育。但是呢在2017年川普税改之后，他放宽了，就是说如果你是念中小学的话，也是至多每一年可以提取出来是免税的。那在这个法案下面看起来是有就是维持的这个就是放大 qualify expense 的这个部分啦。
嗯 ，OK， 好，听起来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哈，就是从天掉了一个红包，那这个红包呢，你也可以选择用不同的方式，川普账户也好，还是传统的529教育基金也好，让它慢慢的这个越滚越大哈。那这以上呢是谈到跟个人啊、家庭啊比较相关的大美丽法案更动的一些变化。那么对于退休人士呢，对于有经营小企业的一些朋友来说，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值得您关注呢？我们接下来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继续请教林会计师。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丁月带您关注的热点就是刚刚通过的大美丽法案啊。那其中呢最受各位关注的就是减税的部分啊，和税务方面相关规定的更动对我们个人和家庭的一些影响。请来的嘉宾呢是湾区资深的专业的会计师啊，就是林毅会计师。刚才林会计师跟我们讲了个人家庭方面啊，包括这个子女教育啊，有这个川普发的最新红包啊。那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当中也有不少就是接近退休年龄甚至是已经退休的朋友哈，那新的法案对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的，在这个大美丽法案的税务项下呢，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成是说有一部分是2017年川普税改的制度的延续，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川普总统他要兑现他的选举支票。然后在其因就是比较老年人的这一块的话呢，之前川普总统是在竞选的时候提出来要这个社会安全金免税嘛。那在现行的税法之下的话呢，其实加州本身是州税的部分已经社会安全金补课税了，但是联邦的部分的话，如果是收入达到一定的程度，其实是有85%是需要课税的。那在这个大美丽法案之下的话呢，虽然没有有这个社会安全金免税，但是呢有一个类似替代性的，就是呢针对65岁以上的起因呢，若是单身者的所得不超过75000，夫妻合并申报不超过150000呢，则单身有6000块的免税额，就是 deduction， 夫妻合并申报有12000元的免税额，那就是可以协助纳税人把这个啊税务降下来。但是值得留意的就是说，它指的其实不是社会安全金的直接免税，这样，哎，这是对于起因的这个族群。那
对，但是很多您知道年纪到了一定程度哈，他们就会考虑，哎，我这个自己的财富啊，这个资产的传承问题哈。那不知道就是说这个法案当中有涉及到这个遗产啊税务方面的变化吗？那对于这个部分哈，就是遗产传承方面，林会计师有什么建议呢？
是的，就是在这一次大美丽法案之前，或者是川普总统再一次当选之前呢，因为我们也是要回溯到这个2017年的川普税改，其实呢，它有一个 sunset rule， 就是这个日落条款，意思就是说呢，因为川普总统本身不是很喜欢遗产税嘛，所以在第一次这个2017年川普税改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提高了这个终身的免税额。那在现行的税法之下，好比说2025年终身的免税额是1399万，你可以大概说是1400万每一个人嘛，然后夫妻就是2800万。那所以大美丽法案呢，它就是延续这个思路，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川普总统再次当选之前呢，就是会害怕说这个他回去原先的比较低的税额，但是这个大美丽法案呢，现在把它定成是每人终身免税额呢是1500万美元，而且会跟着每一年的这个就是说 inflation， 就是说物价可能会有一些联动的调整。那当然就因为华人的父母都是非常替子女考量的，那有的人也会问说，那有什么好的方法呢，可以让这个自己一辈子辛苦赚的钱可以更好的传承下去。那除了这个现在的免税额蛮高之外，那我想呢，因为每一年呢都有所谓赠与的年度的免税额，就是 annual 的 gift 的 exclusion amount， 这个东西呢不会去减就是说纳税人的终身免税额。那目前在2025年呢，这个就是年度的免税额呢是19000美元，所以我想纳税人都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个每一年的给每一个人的19000美元呢进行一个蚂蚁搬家，虽然数字不大，但是行之有年的话也是聚沙成塔。
是好，非常谢谢这个林会计师给我们的建议。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听了以上的哈，包括您对于这个大美丽法案有没有什么就是税务变动方面的一些疑问疑惑哈，今天我们机会难得哈，特别请来了林毅会计师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您可以随时拨打热线或者发短信留言88827516288 88827516288。我刚刚看到导播有传过来哈，一位尾号2916的朋友问说，请问80岁的老人有心脏病和帕金森病，但并不是超低收入，是否有如何申请这个残障人士福利哈？这个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是税务专家哈，这个会计师嘛，那或许这个申请福利方面呢，建议这位听众朋友可以去联系您所在康体的这个就是 Human Service 部门哈。一般就是据我了解呢，就是即使不是超低收入，符合一定收入水平，比如说这个 Medicaid 里面加州的这个白卡也有一些关于残障人士的特别保护计划哈。那我们在节目之后也可以帮助这位听众朋友再查询更多的信息哈。那对于这部分林会计师，比如说年长的残障人士，您知道有什么税务方面的优惠吗？
年长的残障人士的话，我能马上想到的就是在列举扣除额嘛，就是一样讲到税法的话itemized deduction 里面如果有一些医药费用的话，可能可以抵减在schedule A， 但是它是受限7.5%的AGI 的限制这样。
OK， 好，所以这位朋友如果关于这个税务方面有问题啊，也可以直接这个联系林会计师哈。我们节目之后的话，可以把这个联系方式哈给各位听众朋友。好，那又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有任何问题呢，大家就可以趁这个休息的2分钟哈打电话上来，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今天邀请到湾区资深的注册会计师林毅会计师哈、啊，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啊，分析大美丽法案通过之后对于我们个人啊和家庭报税的一些影响哈、啊。刚才会计师跟我们讲了，就是针对退休人士哈、啊、年长者方面的一些变化或者是建议吧哈、啊。那其实我们的华人朋友在湾区有不少啊，都是有自己的 business 的哈、啊。做小生意的，有企业的，那针对这部分人群，林会计师这个法案有做一些这个税务方面的更动吗？
是的，这也是要继续回溯到那个，因为就像我讲的，这个法案当中其实有一部分是2017年川普税改的法案的延续。那在2017年那个时候川普税改针对C型公司呢，将所得税税率调降到 21%。那对于小型企业的企业主呢，一般小型企业的企业主多半是使用叫做所谓的 pass-through entities， 就是说呢他公司层面不课税，然后到个人层面去课税的叫做 pass-through entities， 例如说是 S corporation 啊， partnership 合伙，或者是呢自己执行业务直接申报在个人所得税下面的 schedule C。那针对这些 pass-through entity 呢，就是说在2017年川普税改的时候呢，有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做 qualified business income deduction， 也就是说呢，合格的小企业业主呢，他可以抵减至多他净利的 20%， 所以这个 QBI deduction 其实是一个蛮大的 deduction。 然后呢，他其实如果没有大美丽法案，它应该在2025的就应该就是说日落法案就没有了。所以呢，也之前也很多人在讨论这个 QBI 的这个延续的问题。然后我印象中在这个 House version 的这个大美丽法案当中呢，他们要提升这个 QBI 的这个 deduction 呢到 23%， 但是我看最后的定稿呢还是 20% 的 QBI 的 deduction， 但是就算是 20% 呢，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所以呢，我会建议就是说小企业主呢可以就是说跟专业人士讨论怎么样可以将自己的 QBI deduction 呢极大化。那另外呢，针对一些中小企业主呢本法案就是大美丽法案呢，它也就是说提供了很优惠的这个折旧的方案。意思就是说呢，在会计上有一些固定资产机器设备它是要分年摊销的，好比说机器设备它可能是分5年摊销，那在大美丽法案下面呢，它的 bonus depreciation section 179呢，它都可以让企业主在合格的状况下当年就报销这个机器设备所购买的这个费用。那这个好处在哪里呢？就是说呢，可以加速这个小企业的现金流动，因为它把本来要去付税的钱呢，它可以进行下一轮的投资。那同时小企业主也可以考虑有没有一些税务上的优惠，这个 tax credits 可以使用。
嗯，好，对，所以我觉得企业方面的税务可能相对比较复杂一些哈，就像林会计师说的哈，还是咨询专业人士哈，就请专业的注册会计师来帮您哈，可能会更好一些啊，因为每个企业啊，您的这个税务状况都不太一样哈。哎，那个我林会计师是不是也是会这个，就是您的这个业务方面也会帮助小企业呢？
哦，当然了，
是，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啊有这方面需要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节目之下哈再打电话给林会计师哈。那个林会计师把您电话告诉我们一下吧。
好的，我的会计我的电话号码是408-725-1700。
408-725-1700，408-725-1700。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这个也想请问您，就是还是回到这个投资上啊，就是无论是自己的有企业的，还是自己这个有闲钱哈，我们个人搞投资的，这个投资的这种产生的这个税务哈，很多人还是蛮介意的哈，就是有没有什么一些省税的方法哈？尤其在投资收益方面呢，也想听听看林会计师您的建议哈。
投资方面省税的，就投资的话呢，又可以分成是我们普通的房地产的投资啦，跟这个股票的投资嘛。 那这个基本上是体现在 Schedule D ABCD 的 D 上面去计算 Capital Gain or Loss。 那当然我们知道长期资本利得你如果持有超过一年以上一定会有比较优惠的税率。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在大美利法案之下有所谓的机会区域嘛，这也是延续，就是延续了之前2017年，因为你知道川普总统很喜欢地产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在Schedule D 上面获利的话，它是鼓励你转投所谓的 opportunity 这种机会区域啦，那这是一般的投资，对。然后再来我们在湾区其实有很多人他其实也有境外的投资，对不对？在台湾啦中国啦有股票，那这一些东西因为是全球所得课税的关系，所以这个要报进来美国的 Schedule D 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有另外一个就是川普税改之后他有另外一个叫做 guilty tax， 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公司是所谓的 CFC， 就是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意思就是说呢是美国人或者是美国公司控股超过 50% 以上的话，那个境外的公司他就要就是也要算到美国的税的税表里面。所以你说要怎么样省税的话，那个可能要看看就是说股权结构啦，就是
了解。那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这个跨州啊甚至在国外的有投资呢，那这方面有什么办法省税呢？
对，就我刚刚提到的，就国外的投资的话，就是如果你是 CFC 的话，那在川普税改就是说2017年它是叫 guilty tax， G-I-L-T-I、可能这次大美利法案觉得 guilty 不太好听
心怀愧疚的感觉是吧？
就不太悦耳，所以他就把这个改成另外一个字叫做什么tested income， 它有一个缩写啦叫做 N-C-T-I 啦，但是基本上概念是差不多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您是在境外有投资 CFC 的话，就说您的这个公司是属于CFC 的话，那可能要注意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哈，这样。
好的好的，好，非常谢谢林会计师啊，真的是方方面面啊，面面俱到，都给了我们不同的收入啊，不同年龄阶层啊，包括这个经营企业人士的一些分析和建议哈。最后看您有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税法很复杂。所以呢大家除了要多方收集讯息之外，也不妨与专业人士多讨论哦。
是的是的，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你看啊，像我们做节目也是常常接触到就是各种法案的一些内容哈，但是今天听您这么一分析，我好像才开始懂了那么一点点，要不然我们看好像就只是字面上的意思，但是这个法案变动的背后我们到底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我们又有什么样的操作的空间呢？这个就是还真得是像林会计师这样的专业人士才知道了哈。哎，所以今天也是一个机会吧，就是一方面让大家对这个法案的变动啊对我们的影响有个初步的了解啊，另外如果大家想有更深层次的哈，就是针对您的税务有更好的一个规划的话呢，那还是推荐哈，就是找像林会计师这样的这个专业人士哈再进一步咨询吧。好，那这个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哈，尤其是税务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后啊再联系林会计师。林毅会计师的电话是408-725-1700，408-725-1700。好，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您林会计师，让我们下次吧，就是报税之前啊，我们肯定还要再请啊，再请会计师来跟我们就是进行一些这个建议哈和分享了。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再见。
好，谢谢。